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园事工架构。那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每一个校园事工的终极目标，其实都是能够兴起学生，让他们能够自己在这团契当中自己能够 run， 自己能够他们兴起成为神国的精兵。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问题当中呢，如果你有讲义的话，这个讲义里面有一些PowerPoint 啊，所以是在第十一页。所以第十页有一些 guideline， 那旁边有可以写的空白的地方。那在我们要开始思考之前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啊 along the way， 在我们在等一下再分享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们大家要一起想一想，就是为什么校园事工需要以学生为主导？为什么校园事工辅导做不行吗？辅导做做得更好啊？辅导做得更有效率啊？为什么一定要以学生为主导？那这也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学生为主导？所以在我们 along the way 当中呢，你可以自己想想看，为什么要以学生为主导？我们辅导不是做得好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事情交给学生呢？那我们在分享这个架构之前呢，我们要先讲一个概念，就是架构是在神的引导的，是在神的引导当中成型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 Penn State 学校的架构呢，可能不适用于比如像Chicago 教会的这种架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寻找架构的时候，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寻求，一步一步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可以 present 我们的 model， 那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看过其他学校怎么样子 run 90后的 model。 新加团契呢是在 Penn State 一个本科生的团契，所有的团契五六十个人都是本科生，没有跟研究生混在一起的，所以是全部都是本科生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讲架构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要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架构是在神引导当中成型，所以也不是一下子都这样，是慢慢引导的。那要有架构之前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昨天有分享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使命跟意向。那新加团契的使命跟每一个教会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引人归主，建立门徒。有没有跟其他教会的不一样？是吧？你们要去指望民做我们门徒，是我们使命。其实如果是信耶稣的人，应该都是一样的，使人归主，建立门徒。终极目标是高牧师说的，我们要建立门徒。那意向呢，就是当你眼睛闭上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做这个意向。所以意向是开始，目标是步伐，策略是可以是一个方法。所以呢，使命跟意向是很重要。你可以想想看，神把你们放在，比如像我们当中有一些，你的教会是在大学城的举手，就是那种大学城，就 college town， 那跟 state college 很像。就是你的使命是什么？神把你放在大学城的使命是什么？你的意向是什么？那新加团契的使命是引人归主，建立门徒。意向是以学生为主，带领别人引人归主，建立门徒。所以是以学生为主导，所以架构是一步一步成型的齁。那我们就来想一下，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也是有使命，他也是有意向，也是有行动跟策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18:19，我们念18:19就好了。预备，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大家都很熟。所以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呢？耶稣的使命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使命。那耶稣的意向是什么呢？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第36节，我们来念好吗？36节，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意向就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东西。耶稣先看见那些人，好像没有羊的牧人一般，所以他们就耶稣就看见。所以呢，我们花10秒的时间，你可以把眼睛闭上。那你觉得你们的校园事工，你看见什么？就是你看见那个意象是什么？神把我们放在大学城也好，把我们放在这个 city 也好，这是什么？那最后呢，他看到这耶稣看到这些人都没有，都很像羊没有牧人呢，他于是就对门徒说什么呢？37节，他说什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耶稣的策略就是什么呢？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那耶稣的策略就是呢，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耶稣的策略就是什么呢？耶稣就猜什么？ 十二个人出去，然后对他们说：“你去传福音。”所以这是耶稣做的事情。所以耶稣的使命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的意象就是他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的做法就是差他的门徒出去。那这是我们的目标。那策略是可以改变的哦，每个教会的所在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这策略是你们可以去 brainstorm 的。那磐石教会的例子是什么呢？我讲一下磐石教会。在磐石教会就是 Penn State 的教会，我们在一个地方叫 State College。这个是一个 college town， 前不朝村，后不朝店。苏牧师说的，大家都在一起这样子。那1999年呢 ，State College 的教会呢，其实主日只有五六十个人。那到2014年呢，主日团契呢就是有增长，就是了。所以呢，我们的团契是在团契当中发展90后的事工。这个意思就是新加团契的事工是由教会 base 去发展的，跟机构的有点不太一样。你知道就是机构有一些机构的校园团契，那 State College 就是我们教会的团契是以教会为 base 去发展这个的。那周五的磐石团契呢有几个进程，1991年到2007年、全部都是研究生、博士后、本科生，结果到2008年呢，我们就突然发现，怎么有一群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啊，然后的一群本科生出现。雅珍姐在我们当中，雅珍姐2008年还在我们教会，那时候我们就两三个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些本科生，就是怎么跟大学跟研究生聚会，感觉是好像一直玩手机啦，或者是一直就好像有点不太 fit， 就是不太 fit 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一下，原来是大学生，所以我们就2008年就看到有一些90后的本科生就来了这样。所以呢2009年的 Spring 呢，我们就突然觉得，好了，我们把本科生带出，我们把本科生分成一个小组出来聚会这样子好了。所以新加团契之前第一个本科生是用小组开始的。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本科生还没有到团契是小组，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小组两三个人在一起。所以2009年就是 Spring 就成立了这样。那2009年的 Fall 呢，一个学期这个 hire 就突然变多人，所以又变成 hire， 他们想要分出去，所以他们就要叫 highest， 就是比我们还高的 hire， 所以 hire 就突然分成两组，就变成 hire 跟 highest。 那这两组都是以本科生为主的小组。那永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分组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分开，那遇见的困难是什么？
好，那我昨天听见现在这个教会很多都还是本科生和研究生一块聚会，我们一开始的状况也是那样子。在我们刚去读 Master 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很大，其实有20个人都是研究生，那就突然来了两位的本科生是基督徒，已经就是前提是这些两个基督徒是信主的，那我们就觉得他们其实有新追求，但是他们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种不太舒服感觉，觉得哪里好像有点痒，哪里不太舒服。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需要造就这两个门徒，把他们带出来。于是我们就分开。那当时我们的辅导就是教会的一位 faculty， 他也很支持，他就帮助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小组。那我们就叫做 hire。为什么叫 hire？ 因为当时教会的人都叫他们 under。然后呢，招瑞觉得他们很可怜，应该要叫做 hire， 就叫他们 hire 小组。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先昨天有稍微提到，我们培训这两位已经信主的本科生，然后我们经常造就他们与他们同在。那后来呢，有一位本科生他非常的会带人，他经常带他的朋友来，所以后来从两个人变到五个人，从五个人变到10个人，基本上都是他的朋友。那我们就每周跟他们吃饭，跟他们打球带他们去买菜但是他们那时候都还没有信主。那有一次在教会的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邀请所有来过的人，那时候已经有十几个人吧，都曾经来过团契但没有信主，我们就邀请他们来，那给他们一个机会觉知，有几个人在那当中觉知，有几个人是后来慢慢的过程里头信主，但是这些人后来都被造就起来，都成为门徒。那我们就开始鼓励这些人带领更多的人来，于是才成立，就是真的有一个专属本科生的小组那样。那后来人越多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的挑战是本科生很喜欢说话，他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一般我们是招瑞在查经，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说，下面的人 经常觉得他们也想说点什么，但是人太多了，当时20个人，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需要，觉得需要再倍增，再多出分裂一小组。于是我们又与库同工，我们从另外一个研究生传系邀请另外两位同工啊，再来带一个新的小组。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20个人分开，成立另外一个 higher 的小组。那我想这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当时的大家会觉得信心不够，觉得我们同工人数不足，觉得需要喂养的人很多，基本上都是慕道友和出信者，他们学生没有办法带领查经，基本上需要靠辅导。所以当时我们也觉得，我们分出去以后，我们真的有办法吗？我们真的人足够去服侍他们吗？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当时我们的师母很支持，我们就试试看，就做做看。那我们就直接分裂成为两个组，以后两个组都很迅速的又再倍增，再有更多的人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当中，我觉得我们学习到的是，当我们领受神的意向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其实神就会供应。那当然我们也觉得同工不够，但是神也很神奇，他又再加给我们新的同工。
好，谢谢永真。那我们等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我们昨天三个在祷告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小组有很多很不错的问题，所以你们可以那同时间呢，在 Higher 成立的时候呢，教会有一群人想要去校园团契成立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去了。那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在教会聚会嘛，那他们这个 Pedal 小组他们就去这样子。那教会当然有一些 concern， 但是他们也就去这样。那他们去的时候呢，也是所有的人都 mix 在一起，本科生、研究生，甚至连 postdoc 都在一起，所以呢就很不一样这样子。那2010年之后呢，在教会在校园的那个小组就分了，他们也发现本科生的特性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教会也肯定本科生的独特性，所以就分出一个本科生。那另外的呢，就是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一是肯定90后的独特性，第二个是接纳同工有不一样的负担。所以我们需要体会同工有不一样的负担，可能有些人对本科生就真的是比较没有这么负担，那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就是很肯定90后的独特性，我们就把它分出去这样子。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是在前两年，新家团契呢成立了，因为呢师母跟牧师就突然看见啊，怎么在校园也有本科生团契，在教会有两个本科生团契，那何必不大家就一起合在一起做就好了呢？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做呢，你发现这当中拖了3年的时间呢，是因为同工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所以师母跟牧师也在这当中一直协调，他们也不敢妄作，不敢直接把我们抓过来，所以他也在这当中一直在协调，一直在协调，协调到突然神开门，突然那个时机到了，师母跟牧师就说我们三个一起合并吧。所以呢，我们就建立新的同工团队。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等一下会讲新的同工团队。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教会不会有人来，所以我们就跟美国我们就在校园旁边跟个美国教会租了一个场地，就是刚刚讲说你们想不想借我们啊，那他们就好这样我们一个学期付他们500块，很便宜，16次聚会500块，所以他就把那个可以容纳150个人的场地给我们这样，所以也感谢主在当中的动工。所以呢，所以现在2012年就出现了一个新家团契，是一个本科生团契，这个是学生自己设计的 logo。 那所以呢，这就是针对90后的事工嘛。这个使命我们讲过了，我们教会在大学城，所以向学生传福音、建立门徒是我们的使命。那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在2008年的时候，大概有100个本科生；到2012年啊，有1000个；在今年的 enrollment 就是4年 ，Penn State 的4年大学本科生 enrollment 大概是1500个人，就是4年。在学校的 enrollment 大概1500，我知道很多学校比这个多很多，所以呢，我们的意向就是在校园里面兴起学生传福音带门徒，所以是学生起来带他们。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会分享意向，就像我刚才说，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服侍本科生，所以我们那个意向就是会一直分享， 牧师师母，我们最主要，我昨天讲过，我们很重要花时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跟别人分享，你们想不想服侍本科生啊？你们想不想get involved 啊？你们想不想可以邀请你们一起来吗？你们对本科生有负担吗？就一直邀请他们，一直分享意向，一直分享意向，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跟别人分享意向哦。你们想不想要服侍本科生？那分享意向完了，你就突然发现有一些同工的确是有呼召的，就是虽然本科生离我们好像很远，但是我愿意来。那有呼召同工来，我们就是建立团队。昨天永贞有讲，团队服侍很重要。我们也是研究生，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么多事，所以我们需要团队服侍。那团队来之后，就是确立角色跟责任。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团队辅导团队形成之后，大家就共识，就我跟永贞当头，那我们就是策划事工这样。那策略呢？这个策略大家都可以改变的啦。但是我觉得策略不外乎就是几项：一、接触学生。教会对于接触学生有不一样的看法哦，但是我觉得接触学生啊，耶稣说吼，那个土撒下去，有些人就是落在好土，就像苏牧师讲的。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子确保能够收多一点呢？你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撒多一点嘛，你不知道多少来，你不知道收多少，就撒多一点就会。所以我们就是撒，你越撒越多，就越多人来。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他们叫你买菜利用你啦，也没关系啦，你就撒一下这样子，就是然后半夜十一二点叫你打电话来说他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他们家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就觉得很烦这样。不过我们就是撒这样子。那安排聚会、传福音、栽培门徒、训练学生同工，还有建立学生服侍，这个是可以策略，就是可以改变。不过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校园事工就是这些：接触学生、安排聚会、传福音、培训门徒、培训学生同工、建立学生团队。那这是有顺序，我们要先接触学生才会有人，我们才有办法安排聚会，我们才有办法传福音、栽培门徒、训练学生同工还有团队。好，所以这个就可以跳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辅导主导到学生主导。一开始我们的学生是很少的，所以我们需要由辅导主导。那我们要可以强调一件事情哦，刚才我已经问过你们了，为什么需要有学生主导？就是为什么辅导主导不行？这是要挑战大家，我们辅导这么厉害，为什么一定要学生辅导呢？那我相信这有过去、现在跟未来。那这个苏牧师跟高牧师其实前两三堂也都提过很多。那我们就来问一下一个学生同工，就是一王，是学生核心同工。所以一王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需要用学生为主导的事工呢？
我简单的答案，我感觉就是说，从学生主导的话，其实我感觉这个环境是属于自己的，那可能自己要更加负起这个责任。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去年的 Thanksgiving 我们有一个晚会，那我们把辅导团他就把这个事情全部交给学生来做，那他们从一开始的海报设计到去外面发传单，然后到学生那个节目的安排等等，全部都是由学生他们自己来安排的，所以学生可能有一种自主性。我们这样可以辅导也通过这些事情来锻炼学生他们服侍的心智。那这样的话，学生会感觉服侍不是单单辅导的工作，也是自己我们每个学生需要做的。然后呢，我觉得学生之间可能交流起来比较可能会比较流通一点，不会他们之间说话可能不会多虑，就会想比如说跟辅导说话心里会有些 concern 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更加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传递一些信息。
谢谢一王。那一王刚才也说了，就是过去就主耶稣榜样，主耶稣其实也是在帮我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我们。那现在我们需要认清一件事情，这是他们的校园。你知道他们，如果你们认识本科生，你知道他们一天可以接触到多少本科生吗？他们一天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很多本科生。这就是我们，这是连我们自己进去，我们自己是学生，我们根本接触不到，就像苏牧师讲的，我们根本就 reach out 不到那些同学。他们每天换教室上课，你知道他们接触的本科生有多多吗？在他们身边走走过去，然后他接触一个，然后你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在一起，两个又是20个、20个、40个，他们一天可以接触很多很多很多本科生。与其我们在这里跟他们讲传福 福音，我们要训练他们，让他们去接触他们自己的这个本科是。那未来就是未来的教会嘛。苏牧师最后也讲说，赢得现在的校园就是赢得明天的教会。我常跟核心同工还有小组同工讲，学生同工说，你们以后如果继续在组里面成长，你们以后都是要当教会的执事，你们以后都是要当教会的长老，你们要这样子看自己，你们以后都是教会的执事，你们以后都是教会的 leadership， 你们要这样看自己，所以你们在现在就要装备自己，好好知道怎么学习服事，怎么样学习同工互相配搭，所以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榜样，现在就是他们的校园，未来就是未来的教会。那由主导辅导主导呢，这张 PowerPoint 要跟我们讲，就是一开始呢，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我跟永真还有辅导团队在做的，就是什么接机啊、宿舍探访啊、购物、引擎，这大家都可以 relate 的嘛，是吧？像我们这个 summer 下个礼拜就有新生来了，我们从芝加哥回去就要开始接机了，就是 summer 就有一群新生来，我们就要开始这样，所以从这些开始都是我们做，那聚会安排也是我们做啊，福音预工呢也是我们做啊，永真刚才讲连 BBQ 也都要跟他们去啦，打球也已经都很有点老了，还要跟他们去打个球这样子，那很出游也要帮他们安排啦，所以一开始就是哎呀，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全一开始的时候全部都是我们在做。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呢，这个大家可以有一些分享，就是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由辅导来主导呢？大家觉得怎么样子的时候是可能是真的需要由辅导来主导？啊？什么？查经？对，查经可以。对，我的意思是说，在怎么样子的阶段当中需要由辅导主导？自主性低，人数少的时候。对，好，刚才我看听到有人讲，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呐、啊，常常鼓励他们陪他们呐、啊，就像带孩子这样，常鼓励他们陪他们。所以，一开始吼、哦、辅导的确是会辛苦，就是你要常常带他们，常鼓励他们。他们不靠谱的时候，也需要拍拍他的肩膀说：“哎，你从这件事情当中学到什么？”虽然都很想打他了，因为你从这件事情里面学到什么？这样去爱他们。所以呢，一开始的确是要有许他们辅导主导。那栽培学生呢，你会发现这里的本科生，苏牧师有讲，他们一刚来吼、哦、信主的比例很少，一王啊是整个新加团契50%的基督徒，刚来的时候他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揍他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两个，就其他人都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吧。有没有人本科生一来有五个同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已经五个预备好可以开始服事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会有一些过程，就是不过高牧师讲的好，就是要快。所以呢，我们呢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是初信跟进啊，门徒栽培啦。我们教会呢有自己的一套门徒训练，这我等一下会说。所以呢，我们就要初信造就门徒栽培。那我们每一个学期都会有同工退休会，在那边看同工退休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永真昨天有讲，同工退休会每一次都在学期初，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需要在学期初就把他们抓在一起？重点就是要分享意向，就是跟同工讲说，我们这个学期要做什么，你们要怎么 follow， 我们要怎么 along the way， 我们一起做。所以我们的退休会呢 ，fall 的退休会都在 Labor Day Retreat， 就是9月第一个礼拜 ；spring 的退休会都在有 spring 啊，我们学校有放一个 Martin Luther King Day， 所以就是我们有放一个，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两天学期初就把他们带来，跟他们讲说我们这个学校做什么啊，训练啊，就跟他们讲说什么。那我们设立小组同工，设立小组同工在我们团契是一件很 honor 的事情哦，就是你不是只是上去就哎，我现在要当小组同工，他们要准备致辞的演讲啊，他们小组要这个学期要做什么，让他们 empowerment， 让他们知道哎呦，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那小组同工预查呢跟祷告呢，是我们在每周三的中午呢，我会把所有要带查经的小组长抓到学校的一个 student center， 租一个房间跟他们训练，就是预查就是了啦，就是周三就跟他们预查这样子。那预查完呢，他们周五就可以带。那有些人的确是带得很不成熟啦，但是 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训练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周三就有一个预查，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是带他们这样子。那学校是很重要的，学校我们就是约12点到1点，一个小时，他们可以拿他们的便当来吃啊，什么都可以拿来。有些人还带朋友来，我们有一次预查，还预查好几十个人这样子，我都。团契1/3的人都预查完，或者是2/2预查完，周五还要查什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就会训练他们这样。那让学生与辅导同工一起策划服事，这很重要哦，就是 include 他们啊。等一下我讲，比如像我们团契每一个月会有一次 outreach 的活动，就比如像九月的 outreach 就是 hiking 或者是烤肉，十月的 outreach 就是也是烤肉，十一月就是 Thanksgiving， 十二月就是 Christmas， 一月就是 Chinese New Year， 二月就是那个情人节，三月就是那个。三月应该是运动会，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自己办一个在那边踢球啊，什么运动会。那四月我们的 outreach 是什么？好，五月就是毕业，所以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 outreach， 对。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的 logan 就是呢，不然是如果我们不这样传承的话，4年之后就没有人啦。所以我们要常跟他们讲，4年之后就没有人，所以我们要传承。那传递小组成长的目标呢？小组的功能呢，在我们团契当中，我们定位小组的功能有四个，一个就是向上，一个向内，向外，向前。所以我们每次 assess 每一个小组都是由这四个来看。向上大家可以猜看，向上是小组功能，向上是向谁？向神，对。那向内呢？关怀，对，弟兄姐妹。那向外呢？ outreach， 啊，向前呢？建造门徒，对对对，没错。所以这是我们小组的成长的目标，我们每次 assess 也都用这四啊。我们跟小组长坐下来，也就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在这四个方面哪一个你觉得你做的最好啊，哪一个你觉得需要加强，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你们这样。所以呢，这是我们那个，所以呢，这个好，那永贞要讲什么？
向上向内。
哦 ，OK，
好。那我只是想要补充说，昨天有一位我们组内的姐妹问到，什么时候呢该直接说福音，什么时候是做什么？就是我是想到每一个聚会的都需要有个目标，每一个聚会都要去看你是想要向上向内，还是向外向前。比如说这个聚会的目的是 outreach，还是这个聚会的目的是凝聚弟兄姐妹的感情，所以我是我们都会教导同工去组织各种活动，组织聚会的时候要去思考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要达到这四个是哪一个。然后接下来讲到学生主导，我是想到更多鼓励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其实学生喜不喜欢学生主导，大家觉得？对，其实不喜欢。我们很意外，第一次我们举办的一个训练会，我们邀请一个外面的讲员来给他们说，我们要建立以学生为主导的团契啊，你们是主人等等。他们听完，结果他们竟然说，这不适合我们团契。还有一个人说，我觉得我们辅导都很好，我们希望以辅导为主。所以一开始学生事实上听起来很理想化，但是有些学生会害怕，有些学生认为他们想要继续被照顾，他们觉得辅导照顾他们挺好的，为什么干嘛我们自己来做主？所以这也是给学生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要以为他们很喜欢做主，其实有时候他们会依赖，他们认为你照顾我也挺好的。所以我想双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挑战。
所以呢，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就跟小组讲说，你们目标是什么？如果是向外、向上、向内就算了，如果你们没有 emphasize 就算了，因为这个聚会本来就是向外，所以也没有关系。那以学生为主导呢？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是昨天永贞讲的都剧透很多，这个就讲完了。所以呢，学生主导就是成立学生核心同工团队啊，那核心同工策划事工，栽培新同工，影响校园这样子。那这有一个表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我做你看，就是你知道指令性的强，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起做，那第三个就是你做我看，那是就是根据不一样的模式改变这样子。好，这个昨天讲过，我们就不多琢磨。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团契的这个架构，这个昨天我也讲过，新加团契的架构其实就是三个大团队，一个就是辅导同工团队，辅导同工团队的角色就是两件事情，这是新加团契每一个辅导同工都知道，辅导的角色就是生命关怀，还有事工技巧， 所以你不只要关心他的生命，你在事工技巧当中帮助他怎么样子当童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太注重生命，而没有让他们学习怎么当童工。我们的做法是三鼓励一建议，就是你今天查经带得很好哦，三个鼓励啦，啊一个建议。不过哦，所以就那个就帮助他这样子。那学生核心童工有五个组：敬拜、灵修、生活、福音活动。好。那这个我觉得哦，这个核心同工的角色其实每一个教会也可以自己调整，你们可以看看你们团契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们可以去调整，不一定要有生活啊。你们觉得生活大家好像也都很 close， 那就没关系，可以调整。那在这当中小组长就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小组长和副小组长，小组长通常都是学长姐，副小组长通常都是那种大一大二的，就是在旁边看学长姐在干嘛的。那有组员，那辅导就是啊一到两位这样子。那好，然后就是，那我们昨天听说有这种小组，他说你们觉得怎么样的人可以当小组长呢？怎么样挑选小组长同工？大家觉得呢？好，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挑组小组长同工的原因就是，你是基督徒，你是信主的，小组长的角色是一个查经的 facilitator， 就是他不是一直讲，他是 facilitate 大家。所以我们在预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他讲说，这个经文的 trick 在哪里，就是我们会给他一个答案就是了，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应该挖出来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们那一组有人就一直在 off topic， 就是一直在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的看法就是只要他不要太 off 就好了，只要在一个 right track 上面，只要把他引到那个 right track 上面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小组的同工的目的就是 facilitate 大家怎么讨论 OK 吗？就是你突然发现有人都没讲话，就想说哎，你在想什么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讲一下这样。好，所以呢这是磐石教会现在的结构，新加团契自己在外面聚会，研究生团契还是在教会聚会，家庭团契也在教会聚会，校园 paddle 团契主要是做 poster 周二的长辈查经。好，所以这是架构。那好吧，那大家可能想想要看看我们在做什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些这些图片好了，每个图片都有不一样的意义。那我们想说这个信主的人很这个他们刚来出信者很多齁，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带领他们信主，所以受洗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去年应该有8个到10个，前年十几个受洗，所以这是去年两位弟兄姐妹受洗的，受洗大家都很开心啊，大家就会一起去吃饭啊，请他们吃饭，一生走一次。那这个门徒出信栽培呢，左边这一套门徒出信栽培是整个教会所使用的门徒训练教材，是由教会的牧师跟师母编的。他们在今年啊，为学生团契，牧师跟师母为学生团契编了一套学生的门徒训练教材。那个训练教材的那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 available 跟 accessible， 就是呢，师母跟牧师呢，把那门徒训练教材变成一张纸，所以整个门徒训练教材一课就走一张纸。那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学生，如果你想要带门徒的话，就只要把那张纸拿着，或者是拿着你的 iPad， 你就可以开始训练，你正好就可以开始跟他讲，你想不想门徒栽培？所以那个非常 accessible， 就是让他们能够很快可以拿到那个资料。所以呢，这个五课是永生的确据：受洗与圣餐、灵修生活、教会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祷告生活、读经生活、管家生活、得胜的生活，还有面对试探跟攻破营垒。那师母在我们在编的时候，学生的门徒训练也是 along 这个教材哦。那我们在这当中都会做一些调整。好，那同工训练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办过4次退休会，那退休会的主题就在这里，就是做主门徒的三个标志：遵守主道、彼此相爱、多结果子。好，这是大家都知道。那侍奉的意义跟观念，然后生命影响生命，读经的生活，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Gospel Center Life， 这大家都可能有人知道。那 同工训练，我们就是跟他们讲说小组的意向是什么啊，我们对团队的期待跟鼓励是什么，怎么样子培养同工，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运用恩赐，怎么样子在服事当中成长，怎么样子组织小型活动跟大型活动。所以他们现在学生大型活动其实都是可以自己组织的，感谢主。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在当中讲一下学生同工的资格跟角色，就是怎么样的人可以当核心同工，怎么样的人可以当小组同工。我会讲哦，讲完就有人被吓到了，所以呢，如果他没有办法 catch 那印象也没关系啦，就是每个人成长都不一样的 pattern， 所以讲完有时候大家就我还是还没预备好，不过要先讲就是好。那这个是我们同工退休会哦，这是2012年新加团契刚开始的时候，跟2014年去年的今年 Spring 有去，你们有看到有什么差别吗？啊，什么？人数增加，然后还有呢？这不是最大差别，其实。啊，数位跟智能对的，现在在找图，现在在看图找茬吗？好，人数上面大家觉得人有什么改变？年纪？啊？看不见，对不起。就是，好，点两下。
对。
哦，好。这张图跟。这张图大家觉得有什么差别？没想到，对啦，就是你会发现呢，刚开始同工都是什么？都是辅导啦。你看这些都是教会的 family， 有蛮多的。那到这里呢，全部都是学生同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哦。好，感谢主，我不知道怎么移回去。哎，好 ，OK， 好，这 praise 我们第一次用，所以那每日灵修就是呢，你看这个连辅导都帮他们安排的好好的，那暑假他们回去都不亲近主嘛，我们就帮他把所有的灵修教材都安排好啊，你们只要 follow 念完就要来打个勾，回来可以领糖果，所以就在照顾小朋友，好，你们回去要亲近主啊，我们会常为你们祷告啊，你们要怎么样子，对，所以。就是这张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也不是一直在玩啦、啊、所以呢这个好站一下，哎，好，出来了，好，所以这是每日领袖。那这个是辅导同工团队哦，下面这五个都是研究生，有没有？我跟永贞也在里面，所以我们下面五个都是研究生，后面这个右边那个眼睛睁得很大，那是 family， 还有右边的，所以我们有七个辅导同工。嗯，好，那这个穿 NF 的这个辅导同工是香港人，所以我们团契有广东话小组，所以他们也带出一些人。那核心同工呢，就是我们刚选出来的核心同工，他们现在都在国内，所以我们为了彼此呢，我们就一个视讯开会。那这个视讯开会是同工自己发起的哦。好，挑选核心同工的标准是什么呢？大家觉得小组同工的标准，如果是信主 facilitate 对神的很 commit， 在聚会当中对神的话有渴慕，那你们觉得核心同工的资格跟角色应该是什么呢？好，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核心同工，其实我觉得核心同工最重要，当然是那些什么跟神的关系那个很重要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很确定的问核心同工，你知不知道神把你放在这个学校的意向是什么？你有没有办法 catch 这个意向？当一个学生呢，他有办法 catch 神给他的意向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被翻转，因为他知道这个校园是他的。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神把你放在这里的意向是什么？你知道学生带领小组的意向是什么？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一直跟他们讲，一直跟他们讲，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些同工对这个意向可以 respond， 而且非常好的 respond。这就是不是什么很厉害啦，或者是很会做事，而是你知道，就是你要让他 catch 到那个神对他生命的意向。好，那这个很特别哦，这个迎新烤肉，我觉得神很特别。我们从新加团契开始哦。Penn State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招 Summer 的学生啊， 然后那个 summer 的学生，因为没有 fall 的学生来这么多，所以大家都能够把 attention 放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 summer 的信主人很多，所以这都是我们去年 summer， 这是 summer 哦，就是 summer 来的学生这样子而已，就是，所以就是我们都把 attention 都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信主也很多，所以我们回去就是要做 summer 的事工这样子。好，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好。
我讲 family。
好。
那我是想到我们可以等一下有一组会是专门探讨迎新的内容，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迎新的事工当中，
我们
看见是迎新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机会，并且迎新的时候不是只是办一个迎新晚会就叫做迎新就结束，而是迎新是一个很长的 process， 我们从基本上现在已经开始预备八月里的迎新，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预备有人接机，有人要去探访，那这张照片就是在宿舍探访，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有人到宿舍楼下摆摊，就是摆点心，那就有点像是一个 health day， 然后我们会让一些学长姐摆一台电脑在那里，他给他们选课呀，教他们怎么上网，教他们怎么付学费，那这些先生根本不用去找，他们自己都会来，他们很自动自己就被吸引过来，那就每一天我们会派人在那里守着，那所以我觉得迎新不只是一个晚会，我们甚至觉得晚会实际上是最不重要一个小部分，而是整个过程都很重要，并且因为这迎新很长，所以我们 recruit 很多教会的 family 来帮忙，所以 看到很多是在学校工作的人在学校老师或是当地的居民，我们邀请他们来同工，他们不一定要跟我们好像每天在那或是办活动，而是他们有点像去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有些人就是在那里传福音，有些人当场决志，因为有些学生的心真的很 open ready， 那我们有几位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专门坐在那里给他传福音，当场就有人决志，所以只是鼓励大家可以眼光放远一点去想，迎新是一个撒网的好机会，所以应该是 multiple time， 在很多不同的时机拿下走，带他们买菜，带他们办手机等等，这些全部都是迎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是花很多的 effort 在 plan 这些过程这样。
所以呢，鼓励每个学校都有 International Student Check-in Week， 那个 week 他们很无聊，因为他们就在等 orientation，所以呢，我们做的就是那个 International Check-in Week 啊，他们整天都在宿舍里面上网啊，就是在宿舍那里上网。那你就晚上在那里呢，摆个摊在那边，他们就觉得，哎呀，怎么有人给我们吃零食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自动这样，都我们都不用去，他们就自己来这样。所以鼓励每一个学校，你可以去查看你们学校那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Check-in Week 是哪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Check-in Week 都会比较早一个礼拜，都会大概早一周。啊、他们那一周真的没事做，他们真的每天在那边闲晃啊，很无聊啊，好机会，所以鼓励他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哦，看是什么时候。好，那迎新。好，我们周五团契聚会就是这样子了，两个学生带敬拜啊，我们有个乐团，所以后面有乐团这样子。那
敬拜是怎么？
好，敬拜就是我们敬拜就是唱两首歌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什么进行啊？
就有乐队
啊，就有乐队这样子，团队服饰，乐队配搭。好，这我会在上面短讲十分钟，我现在都不超过十分钟，因为超过十分钟也没有人在听我讲，所以呢，我现在就十分钟，好，讲完，你们不爱听我讲，你们就自己讲。那这个会，我不知道在干嘛
玩游戏，
玩游戏啦，玩游戏。好，然后这是小组查经啊，我们小组男生女生分组啊，分习惯了，他们合组好像也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他们就也不想要跟别人，也不想要跟其他人合组，除了一网以外，可能想要跟。好，那我怎么又回不去了？我老婆比较厉害哈。那这是我们周五查经的内容哦。2012年的 Fall 我们就查天国护照、使徒信经。这个书牧师有讲到，天国护照其实是校园团契出的一本书，就是那它里面很浅，所以我们都会自己加东西。那2013年我们就突然发现有些学生兴起了，所以我们就带他们看马可福音。那2013年的 Fall 我们上学期都是福音性的查经，比较福音性的查经，因为福音朋友比较多嘛，所以下学期比较针对同工，所以上学期我们就讲约翰福音查
十八章十六章太多，所以我们就直接讲耶稣做 I am。 那2014年我们就讲成为圣洁，因为那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团契同工当中有一些男女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查这个。那我们现在也会有小组活动，因为发现团契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呢，整个团契 reach out 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小组长自己办小组活动。那这个就在我们家，就我的那个小组啦，不是整个团契的邀不来，所以我们小组这样子，他们就是，所以呢，他们在这小组当中，我们就是可以，所以呢，这个是 family 可以很容易 plug in 本科生团契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family 只要开放你的家 ，that's it， 我们 include family 开放他们的家啊，内容我们安排，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家门打开，让本科生进去这样子。像 family 会不会比较没有这么有压力？好像要带他们唱唱跳跳，好像很紧张这样。我们就是你开放，我们里面聚会内容我们安排这样子。好，所以这是 plug in。那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哈，是有演唱会，这我讲过啊。这个圣诞晚会呢，是我们跟一个美国友爱中华，你们不知道友爱的 COM， 所以跟他们一起合作。那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这样子，所以本科是他们演戏演得很开心这样。那专题讲座这个很特别哦，这个也是 family 可以 plug in 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请学校 faculty 啊，是吧？他们听到老师要来就哦，老师要来，就大家就会来讲，所以我们就会讲生涯规划。那这个爱是你爱是我呢，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同工，然后他情人节的时候来跟我们讲爱是你爱是我苏牧师讲本科生需要爸爸妈妈的形象，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很美满的 family， 他们其实会感动的，那一次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也不知道在哭什么，但是他就是哭得稀里哗啦。那这个也是我们小组活动，这个就是家庭聚会 family 开放给大家，那我们就是去玩。你看这个就是 family，这个 family 其实也没有参与，也没有第一线参与本科生施工，他做的呢就是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个学期开放他们家给我们，那我们就进去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没有在参与，没有前线参与，那这个也是就是他们家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怎么样子跟教会配搭。那这个是学生自己出去传福音，就是发单张是看同工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就会发现如果他连单张都不敢站的发出去这个同工可能需要考，就是需要再跟他为什么你不敢发啊？那你是，所以呢，发传单其实是一个看同工好机会。那还有爱心加油包，就是我们每年在期末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零食啊打包的一包一包的。他们在学校念，他们念书很忙嘛，没时间来，那我们就去看你们，也走不了，你们就坐在那里领这个加油包，所以我们就是送加油包给你这样子。那大家也都很开心这样。好，那这个翻菜呢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缺，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这个好，那这个就是毕业生我每年都送走了好几十个毕业生，这个
十几个了。
好，就是大家都很珍惜，大家也都是很感动这样子，所以我相信我们服侍本科生其实他们是看得出来的。那我们把他们送出去也像把他们拆出去外面一样，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所以我们就这样很感动。那最后这个影片呢，这个放不出声音来，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教会每一年的每一周都有一个新家主日。新家主日顾名思义就是新家，每一年就是顾名思义新家团契的主日，那一个主日我们就是传递意向，include教会的 family 跟我们一起服侍。那这个是毕业晚会的视频，他们自己做的。那这个是演唱会的视频。好，我讲完了。那最后呢，我讲一下呢，这是我们教会的 model 嘛。我讲一下其他动漫教会的 model， 我们看过的做本科生的 model。这些团契都是本科生的团契，就是他们没有跟研究生混在一起了，都本科生团契。有一间学校叫 Stony Brook， 就是在他们在 Long Island， 就在纽约旁边附近。那这个呢，我发现 Stony Brook 跟林寻牧师他来那个芝华讲过，所以你们可以上芝华的网站听他是什么。Stony Brook 是一个很特别的团契他们是完全以学生为主导团契，他们没有任何的辅导。林寻牧师只是他们的 chaplain， 还有另外一个黄哲牧师是从 另外的教会去他们那里，所以呢，他们不算是有辅导团队，他们是由学生主理。他们的特色就是呢，他们那里移民很多，因为你知道纽约嘛 ，Long Island。他们第一个特色，他们移民很多；第二个，他们的毕业生很多都留在纽约，因为纽约工作机会多。所以呢，他们就是移民多呢，加上他们移民很多人都是福建人，他们在福建就信主。这个我相信你们也发现这个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毕业生说，所以他们这两个呢，可以自己 run 得很好。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的学长姐毕业了，在你们教会工作附近工作，很容易可以回来帮忙的。他们甚至做到一个目的呢，他们甚至做到一个，在五分钟，他们甚至做到一个方法，就是他们啊，暑假哦，学生回去不一样的纽约分寺的地方啊 ，Brooklyn 啊 ，Manhattan 啊，他们学生不来聚会哦，他们可以请住在附近的学长姐去跟他们一起聚会，所以他们那是很特别的 model， 就是他们看学长姐在哪里，就请学长姐去那里带他们这样。那 Pittsburgh 华人叫 Oakland 分堂 ，Pittsburgh 两间学校，他们通常一个就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一个是 Carnegie Mellon。那他们教会呢，其实也是本科生，他们有一个本科生的小组，他们也是在教会聚会，他们教会离学校很近。所以他们走过去就可以了。那他们这个呢，他们现在是还没有发展到有同工，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当他们有同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整合？有些可能在芝加哥教会，有些学生是从不一样的学校来的，可能会遇到怎么样子整合同工，怎么样子让这个同工，所以这也是一个 model。 第三个 model 是以前也是在Penn State 的弟兄，他们现在去VCU， 就是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在 Richmond。他们的 model 就是这样子哦，他们有三间教会，有一间教会想要做本科生事工，没有地点；有一间教会不想做本科生事工，可是地点很好。所以呢，这个弟兄就突然发现，哎，这能量弟兄突然发现，哎，那刚好啊，那我就整合你们两个教会。所以他自己也是在另外教会，所以他就一直在做整合工作，整合这三个教会。你可以把场地借给我们，我们可以出人，那你可以来这样。那另外一个教会是 Bucknell University， Bucknell University 在离Penn State 大概40分钟往东的地方。他们很特别，他们没有华人教会，因为离我们40分钟也可就没有华人教会。他们去年哦，在那里突然去了一个staff，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们没有人自己一个人邀别人来他们家吃饭呢，他们本科生来60个，他们现在聚会有10个人，他自己一个姐妹这样子，姐妹常跟我们分享啊，那我们常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这样子，所以那他们到时候去找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遮盖啦，就是我刚刚说你们可能还是需要找一个教会去遮盖你们这样，所以他们就去找。所以呢，这些是不一样的 model， 在不一样的城市，在不一样的情况有不一样的 model， 这个是你们可以看看教会怎么调整。那最后呢，我们就想一下，就是问题讨论就是你目前教会对90后的事工发展的现况是什么？那你们的架构是什么？那你们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啊？那以建立与学生为主的事工会遇到什么挑战？就是你觉得就你们团契现在的看法或者什么挑战？那如果遇到教会如何与机构合作服事校园？就我刚才有讲，在讲出一个有一个在 UPenn 的大学城教会，当然知道梁中杰牧师他们教，他们有一个本科生的团契，他们因为费城那里有一个西敏神学院。那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神学生去帮忙他们。那使者呢，也派出一个90后毕业之后，现在留在使者工作去配他。所以他们大学城教会的 model 就是教会的辅导跟神学生，还有使者的同工一起配他的 model， 也是很美，也是很棒。我觉得他们有栽，他们栽培出两三个很 strong 的同工，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有什么挑战。那如果你们有其他 model， 也可以。因为对中西部比较不熟，所以都是在东部的教会。好，那我们就有一些问题讨论的时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